感谢主，因为一个早晨神又要对我们来说话了，是不是？阿们吗？各位，你的心预备好了没有？有没有预备好能够让神的话一进去，哇，好像那个动力，改变的动力就要来了，有没有那样子的一个信心？阿们。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神要改变我们，那么神改变我们是一点一滴的来帮我们改变，当然也有人是一下子就改变，但是不管是渐进的或者是这个转瞬之间都改变的，都有神的美意。那么我们今天愿意脱离罪恶的生活，然后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都是神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也是我们愿意跟随主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目标。阿们吗？阿们。所以感谢主，好，我们要为这样的事情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要上的第一课提到的就是被改变的条件。那我要请大家就翻开你的这个课本哈，内在医治手册，请翻到第十八页，翻到第十八页。那么如果你有笔记就是有课本看可以帮助你就是吸收会更好。那如果说你愿意做笔记，那对你会更好哈。以前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那 Karen 老师就跟我们讲，如果说一个学生做笔记的话，他可能可以得到老师的90%哦，老师的90%。所以你得到，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做笔记，说不定你就上来当小老师，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那个老师的90%，那个都是已经是很满的哈，这样的一个获得啊。好，大家有看到哈，在第十八页，你看到那个大标题是说如何帮助犯罪习惯者。你知道，我们偶尔犯一个罪，要去改变不是太困难。可是，如果我的犯罪已经成为习惯，我要改变，然后从这个习惯当中整个出来，变成不犯那个罪，其实就蛮困难的了，蛮困难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呢，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一个人要胜过自己不容易，而且在我们的犯罪当中可能来自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个人的私欲，好，我个人的私欲可以导致犯罪。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来自这个试探，啊，来自试探。那么试探我们知道可能就是恶者所摆的，啊，恶者所摆的。那么当我们呢，落到一个犯罪的习惯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会难过的，会伤心的，而且有时候自己会产生自责，也会消沉，或者呢也会有痛苦感，痛苦感。那么内在医治呢，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啊，在诗篇147篇第三节啊，我们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诗篇第147篇第三节，我们找到了，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念。好，在两段圣经765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你看多么奇妙，神用医治我们的方式，哈，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不但是只是医治这个伤处，而且还要裹好这个伤口，用一个医治的方式，让我们脱离罪恶，然后去过一个好的生活。我们有看过哈，一个小朋友有时候他很顽皮啊，在这个走走路跌倒了，跌倒了以后在那边哭啊，痛啊，这个地不乖，打到我的头，在那边哭的，在那里很痛。那个妈妈过来，可能就对着这个地打几下，说这个地不乖，好，让我们的弟弟弄痛了。好，地不乖，好，那弟弟最乖。那个小孩子他可能看到，哎，这个妈妈说这个地不乖，他一看看那个地，哎，就觉得自己的头好了。真的会这样，他就不感觉痛了。那么我们的神呢，有的时候也知道说这些犯罪会让我们痛苦，那么也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可能自责得很深，所以我们的神呢就用医治我们的方式，就是说，孩子，你不要再定睛在这些罪的方面我会帮助你们这个过去的事情你不要去想了，你不要难过了那么好，你过犯罪的事实我替你去用宝血替你遮盖涂抹，但是呢也带你出来，你不要再去伤痛了，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能够从罪里面出来。所以神的方式是很温柔的那么 既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来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想说，我们知道我们犯罪是有我们的私欲还有试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碰到试探？如果我没有碰到试探，或者我比较容易得胜。比如说一个想要喝酒的人啊，他常常就看到酒瓶子放在他的面前；想要抽烟的人啊，或者想要离开这个烟，可是四周围的人都是抽烟，好像他跳脱不了这个环境，所以他会觉得说，神啊，是不是你可以把这个试探挪走，以至于让我比较不容易犯罪。各位，你知道没有错，耶稣也会教导我们啊，在这个公祷文啊，我们说主祷文里面，耶稣他也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呢？他也教导我们脱离凶恶，对不对？啊，就是还有免离试探。可是神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这样祷告，那就所有的试探通通把它挪移。有的时候神也许可试探临到我们的身上，有一些太凶恶的他真的把它挪走了，但是有一些试探他依然允许他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认识试探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神允许他留在我们的身上，到底对我们这个人是坏处，让我们去跌倒呢，还是说哎，其实他是一个祝福。我们必须要去明白，第一个，我们先看看我们的耶稣有没有接受过试探。有没有？有，他至少有灵魂体的试探他都受过，对不对？当他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他是经过40天的禁食祷告，那么撒旦开始对他进行试探，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有没有？叫他从殿顶上跳下去，还有叫他膜拜撒旦，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就得到全世界的荣华富贵。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他都没有答应，对不对？那我们这样想了，连耶稣他都允许，神都允许试探临到耶稣的身上，那么当然我们这个人是会接受到试探的。那么耶稣接受到这个试探以后，他才有能力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啊。那么经过十字架的道路，他才能够得到那个永远的大的荣耀跟赏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神把耶稣升为至高，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要奉耶稣的名，那耶稣呢今天可以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来为我们代祷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身份，是因为他通过了试探才有的能力，而且通过这个试探以后，圣灵的能力无限量的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可见这个试探对人来说还是有建设性的，对不对？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所以试探让它存在，有的时候对我们是有建造的。那么它有什么样的建造呢？请我们来看你就看到第十八页，认识试探的本质有三个点。第一个，试验我们是否忠心。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你看那个夏娃怎么会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是因为那个蛇对他进行了试探，对不对？蛇去这样一讲了以后，哇，他就是掉下去了。后来呢，我们看见他就落在不顺服的试探里面，他就不忠心了。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个人他也是忠心的，比如说亚伯拉罕。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他的身上，其实神给他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试，一个试炼给他，看看他爱他的这个孩子有没有超过爱神。我们知道他得到这个孩子不简单，对不对？花了25年的时间呢，等待，而且他第一个条件还要先出五耳，所以可以说得来这个孩子实在是不容易。那么神也知道对他来说这个孩子是最大的宝贝，他宁愿把他所有的东西去交换这个孩子。那么神呢就要看看在他的最爱的身上来进行这个考试，看他合不合格。如果合格的话，神要给他的祝福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儿子，而是让他的后代子孙能够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看，这是一个神隐藏在那边的祝福要给他，但是呢先不告诉他，要他去通过这个考试。 那么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接受到这个考试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他等于也是面临到一个不顺服的试探里面，因为他可能会面临挣扎，我到底是要听神的，还是我要宝贝我的儿子呢？如果我宝贝我的儿子，我就不要听神的。其实他有面临到这个试探的危险，所以当神给他这个功课的时候，其实对亚伯拉罕来说就是进行一个忠心的考试，啊，是不是爱神？也可以说这是好像是个爱神的温度计，测量一下他到底有几度。就感谢神啊，我们的亚伯拉罕他是通过这个考试，于是他就得到了那样大的祝福。今天他真的是多国之父，他的子孙呢，真是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不对？像我们这一些啊，这个也会称他为信心之父，好像也是他属灵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考试，这个试探其实真的会为我们带来祝福。第二个啊，我们看到试探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可以锻炼我们，使我们有新的性情，可以发展我们属神的性情。你知道哈，要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要发展神的神性不是很容易。我们的主耶稣，神都让他生活在生长啊，也不是生长，就是说出生在这个一个马棚里面，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让他在这个皇宫里面养尊处优。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耶稣他是在30岁以前，他都是一个在一个蛮平凡的，不是很出人头地、很耀眼的这样子，好像一个神童被人家发掘，而是就是这样很平凡、默默无闻的去操练。那么直到他的各样一个美好的性情发展在他身上成熟的时候，他才能够出来工作。保罗也说他在这种大试炼当中有大喜乐。你看他是在监狱里面呢，监狱的日子好过吗？可是在这样一个监狱的生活里面，他却说他有大的喜乐。也换句话说，在那个不好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把这个喜乐的果子结出来。你要结爱的果子啊，要在一群不可爱的人当中，你都能够爱他，爱到好像爱可爱的人一样，你的仁爱才会真正的长出来啊。忍耐是怎么长出来呢？就是在那一群哇，可能好刺激你，会让你暴跳如雷的那些事件跟人群当中，你都能够很平和的这样度过去，那样子你忍耐的果子才能出来。所以在一个试探来临的时候，当我们选择爱神的时候，我们的神性，我们里面的神性就被发展出来啊，这是非常美好的啊，非常美好的一个锻炼的工作。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也这样的来历练他们。请我们大家来一起来看《生命记》第8章第2节到第3节，《生命记》第8章第2节跟第3节。啊，在两段圣经227页，找到了，我们也一起来念第2节跟第3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哇，我们看到神是这样单刀直入的对着以色列人说，我就是这样子来苦练你们。那么你可以知道说，那一些人，他们没有，那些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到旷野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埃及吃韭菜、吃肉、吃什么玛纳是他们列祖列宗都不知道的，对不对？好，那么让这些以色列人去吃玛纳，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在旷野40年里面苦验试炼，看他们是否真正啊是像神，对神一样那样的忠心，或者是可以去遵守他的诫命啊，然后是不是在这种历练当中，他们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去？你知道，当我们要进到另外一个高层次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也必须要被改变。所以以色列人需要被这样的来历练啊。那么 人活着的确不是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啊！那么一个人灵性出来的美才是真正的美。那么在雅各书一章十四节，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个人被试探是我们里面的私欲的问题，并不是说神要把这个试探临到我们身上。神是不试探人的，请注意，是人自己的私欲被试探。比如说我今天我这个人里面，我本来就是一个贪财的人，然后呢突然之间我发觉会堂那个地方有一个包包，现在都没有人在，那么我就想去拿这个钱。那么这个试探在这个地方，是我里面，若我里面本身有这个私欲，我就会去拿这个钱。如果换作另外一个人，他里面没有这个贪财的东西，他就这个试探对他就起不了作用。他可能就拿到这个办公室去广播看哪一个弟兄姐妹你掉了这个皮包，你可以来认领就是这样。所以这不是神给人试探，而是人里面自己受到了自己的私欲的牵引诱惑然后就上钩了，就这样犯罪了。好，总之圣灵的果子是在不好的环境中产生的。那么当我们在这种苦练的环境当中去能够度过一段日子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属神的性格就被神历练成了，也就是我们唱那首歌，一点一点的我们就发觉到，哎呀，我们离地的生活越来越远，我们离天的生活越来越近，在我的身上有主耶稣的荣美都出来了。好，第三个试探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证明神的能力与救恩。你知道，当我们一落到这个试探里面，我们很可能就是犯罪了。当亚当跟夏娃他们真的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以后，我们看见马上悲剧产生，就是死亡，他们跟神就隔绝了。然后呢，他们也真正的是要经过这个肉体的死。假定在当年呢，亚当跟夏娃他们没有吃这个果子的话，他们可能不会死哦。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都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可能不会死，到绝对不会死。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试探引诱了他们犯罪了，然后这个死亡就来临了，而且许多的咒诅都跟着来了。比如说以前亚当他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他是修理看守，他不必辛苦劳碌的过日子，可是之后他就要辛苦劳碌的过日子。你看中国的这个男怎么写，就是一个田一个力，就是男人你的名字就在田里面当苦力。那女人呢，女人你看那个肚子就大大的，要受生产之苦，除非你敬畏耶和华，在生产的方面可以得救，要不然哇，过去的女人你看生产等于是鬼门关绕一圈呢，有人这么说，是不是？还有土地也会长出荆棘跟蒺藜来，还有人跟动物的关系都破坏了。以前动物跟人是和睦同居的，现在呢动物又反过来要吃人，整个世界都变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你看一个试探，一个罪堕落下来，就是这么悲惨的结局。但是在这个悲惨的结局当中，我们的神却彰显了他最大的爱。怎么彰显的呢？就是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然后让他去替死。你看，一个人犯罪全部人都死了，亚当犯罪全部人都死了，但是耶稣一个人替死，全部人又活了，我们就全部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到永生的国度里面。你看这个神的爱大不大？这么危险的一个试探，却彰显了他这么大的一个爱跟他的全能。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如果你走到最低谷，当你仰望神的时候，那个救恩都可以把你再带到丰盛之地。感谢主，实在是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知道是纵然试探遍地都是，但是我们还是很有盼望的，因为耶稣的爱都可以领我们脱离这些试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了，就是那么你要被改变。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都是要学习改变的，我们都要脱离这个罪恶的生活。既然试探我们明白了，我们就不怕它了。那么但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动力的。那这些动力有哪一些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改变的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要认识并相信神的美善，要认识并相信神的美善。 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夏娃他怎么会去吃这个果子的，是因为撒旦给了他一点点的这个试探，这个试探呢，就使得夏娃怀疑神的美善，怀疑神把好东西保留起来不给他，啊，这个哦，你看这个果子又好看，又好吃，吃了还有聪明，其实是很好的。神呐，你一定是认为它很好，所以你不给我。那么，使得夏娃怀疑了神的美善，然后他就犯罪。但是我们看到旧约还有一个人物，在创世纪有一个人物叫做约瑟。约瑟呢，我们可以看见在他身上有一连串很悲惨的经历，啊，在他当宰相之前有一连串非常悲惨的经历，是什么呢？因为他太优秀了，使得他哥哥嫉妒，然后把他卖掉，然后他又长得实在太英俊了，让他的女主人看上了，想要跟他发生苟且的关系，他不愿意得罪神，不要，然后坐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他帮人家解梦，人家又忘记他，他又这样子白白的坐了几年监牢。看起来是从他被卖一直到他做宰相有13年痛苦的岁月，可是他却没有怀疑神的美善。他认为虽然他的哥哥们害他，可是神的本意是美的，是好的，所以他能够把这一些些发生在他身上不好的事情都坦然而且很宝贝的去接受，而在这个不好的环境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好像把它发展成为历练自己的一个教室，在这个里面他就像努力的学习，到最后真的神的美善不是一个意象，而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真实出来的，就是后来他比他的众兄弟都荣耀，他真的成为一个宰相。你知道当这个埃及国的宰相不容易哦，他是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跑到埃及去当宰相，这个叫捞过界啊，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跑到美国去当国务卿，你说可不可能？不可能，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因为他相信神的美善，然后真的神的美善就领导他。那么一个人要改变，如果说你想到说今天我不改变，神都这样恩待我，我若改变的话，那么神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恩待我了。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蓝图，或者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思想在里面，你就很容易有动力去改变。感谢主啊，因为有见证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很有动力可以往前面去改变我们的生活。阿们吗？阿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改变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起责任，为我们的行为负起责任。当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了以后，神就找他们了。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那你可以看见那两个人就躲啊窜啊，不敢站出来。然后他们就找个理由说：因为我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啊，很难看啊，我们不能在你的面前站立，所以躲起来。神说：你们怎么知道你们赤身露体呢？莫非你们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吗？那么你就看到两个人就开始讲话了。那个讲话就是亚当说：都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我才吃的。那夏娃就说：都是你所创造那条蛇叫我吃我才吃的。到最后推来推去都是神不好，神若不造蛇，夏娃就不会吃，神不造夏娃，那亚当就不会吃。我们就开始发觉到人就在那里推诿，而这个推诿的个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当你是小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你的兄弟姐妹吵架，然后妈妈说：你们为什么吵架？说都是他啦，都是哥哥啦，因为哥哥怎么样所以我才怎么样，都是妹妹啦，如果他没有先开始我就不会怎么样。我们就发觉到我们就会推诿。各位，推诿不能够使你的罪减轻，推诿的结果会让我们更不愿意认罪。那么你会推诿是因为我不认为我有罪，我认为你要负责，我没有罪。那你认为你没有罪，你怎么可能去认罪？那么你不会去认罪，你怎么就会悔改，对不对？那这样子你怎么可能改变？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我们要知道说啊，在这个错误当中，可能你要负95%的责任，我只要负5%的责任。但是即便5%还是5%，我就为我要负的这部分的责任，我去认罪祷告，我也去悔改，要有这个肯担当的心，就是我做错了我就担当，我为我的行为负起责任。 大卫就是这样，我们知道大卫他这么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也做了一个让人好像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犯罪的行为，强占人家的妻子，还把人家的丈夫就这样谋杀掉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也去认罪祷告，到最后他也要为他自己的苦果付上代价。各位，你知道我们认罪祷告以后，神一定都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这个罪所遗留下来的后遗症我们还是要担当的。后来你看他真的偿还了四倍哈，四个儿子死掉了。所以各位，如果可能我们都不要轻易的犯罪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要轻易的犯罪，因为这个后果我们要负起责任。好，第三个，你要胜过并认识得释放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好，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得胜不是靠自己，一个人不能靠自己来救自己，也不可能靠自己来过圣洁的生活。感谢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那边提到，是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并且使我们的灵魂与体哈能够怎么样，能够在主来的日子无可指责。所以成圣好，或者是说神让我们得胜，其实是神在那里帮助我们，推我们去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不是我们要靠自己肉体这样的去打。那么也就是说，既然这样子的一个释放是从神来的，那当然释放是可能的，对不对？好，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要仰望主，不管你今天是罪大恶极，不管你自己发觉到说，哎呀，我是软弱的不得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这个点特别软弱，其他都很好，就是这个点特别软弱，你都不要灰心，要把这样的问题交托给主，仰望神。你可以不断的祷告，禁食祷告，主啊你来改变我，主啊你来改变我，把你的性情发展在我的身上，主啊主啊，我要你那个圣洁的好行为，圣洁的性情，你把那个给我。你可以这样的支取这样子的一份从神来的恩典。我们亚东团契啊，很多男生，因为是学工的男生，大概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戒烟的问题啊。那么很多人在没有认识耶稣以前已经都变成一个瘾君子了，所以等到想要戒烟的时候已经觉得千难万难。我们有一个同工叫做林青海，他在认识耶稣以前他已经抽了五年的烟，一天要抽一包。那么一个学生一天要抽一包，你知道花费也很大。那他呢，戒烟不下一百次，有时候就用苦肉计，怎么来戒烟呢？买一包烟只抽一根，十九根都能丢掉，然后告诉自己，你看多心疼呢，又不会赚钱，对不对？只能这个这样很浪费钱。他就常常做这样的事情，看自己会不会因为舍不得浪费这个钱然后就戒烟，就发觉都不可能。那么有一次他就认识了耶稣了就也要当基督徒了。那么大概过了这样的绝志信耶稣以后，他两三天他就到这个学校附近到那个地方一个面摊，他去吃臭豆腐。去吃臭豆腐的时候他吃啊，结果大概那一天那个臭豆腐炸得太硬的，结果那个边边很会就把他那个上颚上颚那边就伤到了，哇，就肿起一个包包。肿起来以后他就拿这个牙签去戳，就越戳越痛，还淤血。那这样子的结果呢，他就吃饭也痛，抽烟也痛，喝水也痛，所以他就不去抽烟。两三天以后那个好了，好了以后他觉得哇，要补偿自己，去赶快买烟来抽。就一抽的时候发觉那个烟的味道辛辣难闻呢，怎么是臭烟嘛，怎么是香烟，我这么臭的东西我怎么抽它抽这么久，就觉得自己不可思议。你比如说你看到一碗饭它是坏掉的，你会去吃它吗？对不对？他看那个烟就好像是坏掉的饭，他根本就不要抽了，就这样不要抽了。到那个时候他开心得不得了，主啊，原来你是用让我去吃臭豆腐然后伤到我这个上颚的方式让我戒烟，我知都不知道，烟就这样戒掉了。所以他觉得天哪，真是太美好了。你看看这样子来释放，我们的主他会用最合适的方式来帮助人来戒烟啊。戒烟的见证好多，我还可以讲一个好玩的一个见证给大家听。也有一个弟兄啊，我们那个时候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出去郊游啊，那个时候露营啊，在那个淡水那里，那有一个弟兄他是刚好他是服完兵役回来，然后参加我们的露营。就是露营的时候他发觉奇怪，怎么这边的人都不抽烟，所以他也不好意思抽烟不好意思抽烟。可是他憋得好难过。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跟我讲，朱姐，我要回去，我有事。我说我们下午还去滑草很好玩的，那个不 只有半天的时间嘛，你回去再办了。就他又不好意思也不敢讲，就这样的跟着我们回去。回去他已经憋得很难过了，对不对？好、哦、回去他赶快哦，就抽烟呐、啊，让自己可以好过一点，就一抽鼻子就塞起来。塞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睁着嘴巴睡觉，为什么？因为这个塞掉了，那嘴巴再闭起来，他怕自己会不会就这样死掉了，怎么办？就这样子一个晚上都不能睡。哈、啊，他觉得真是邪门，以前怎么搞的，抽烟都没这回事，怎么今天会这样？到第二天晚上他要抽烟的时候，哎，一睡觉他嘴鼻子又开始塞，他又这样子呼吸，张着嘴巴到天亮。啊，第三天又这样，连着几天都如此。后来想想看，命比较重要，这个烟就不见了。啊，就是你看，谁会用这种方式去领人那个戒烟？那还有一个来聚会一次，我们说我们祷告神就会帮你戒烟，他真的祷告哦，回去烟就戒掉了。一个未信者就来参加一次聚会，烟就戒掉了。就第二天他就来做礼，第二次聚会他就来做见证，说他的烟这样戒掉了。最后他这样讲了，他自己好高兴，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我以为要资历很深的基督徒神才会来释放我，我没有想到我第一来一次神就释放我。哦，我真的见证做得很感人。在坐在底下有一个学长，那个学长呢是这个已经在服兵役，而他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啊，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他跟我们讲说，你不要枉费心机，我是一个绝志不信耶稣的人，你不要把福音传给我。你有没有听过绝志不信耶稣的？有哈。可是那一天他怎么会跑来的呢？就是刚好放假没地方去，他就跑来了，一听到哇，这个学弟呀、啊，来一次就戒烟，他觉得好刺激，因为他在这个服兵役的单位啊，那个单位只有他一个大专兵，所以他为了业务起见，就跟人家用烟打人际关系。那你敬我一支，我就敬你一支，结果他一天要抽到三四包烟，抽到他的肺都快炸掉，他很痛苦。所以在那个时候戒烟对他来讲是很需要，他看到这个人来一次就戒烟，那我呢，我藕断丝连的来，结果还是这样子，所以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真的是那一位神啊，你可以帮他戒烟，你也帮我戒烟嘛，至少我还来过几次聚会，他才来一次，你帮我戒烟。就回去以后到军中，很奇妙，那些老兵都帮他挡烟，他烟就这样戒掉了。后来这个弟兄经过很多神奇妙的引领，从一个绝志不信耶稣的人变成一个我一生要摆上给神用的人，现在是我们的全时间同工。阿们啊，跟大家分享了一连串戒烟的见证，这是告诉大家神会让你释放的，一定会让你释放的。如果当你认识试探不是那么都对你是那么坏的话，你不要那么恨他，你要接受他。所谓的接受的意思是说，我接受神的考试，然后我要得胜。然后你要想到，我得胜以后，哇，神太多美善的祝福要临到我的身上啊，而且真的是一个荣耀会出来。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二十节不是有提到吗？说在大户人家有许多的什么金器银器，对不对？也有木器瓦器。一个人如果自洁，哈，因为洁净脱离卑贱的事情，那么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成为什么样的器皿呢？贵重还是卑贱？贵重，对不对？成为贵重的器皿。你看你要不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啊？要不要？希望不希望神的荣美透过你彰显出来？阿们吗？然后人家一看到你就会很想回去信耶稣，想不想？阿们吗？阿们。那么就让我们啊去祷告，去支取神的动力，然后让我们去改变，脱离罪。好，感谢主。现在呢，我要给大家几节经文啊，让大家能够常常去思想或背诵，然后让自己产生动力，因为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啊。好。有一些经节哈，你要渴慕改变的经节哈，相信我改变了会有好事发生的经节，请大家记下来啊，在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诗篇三十一篇十九节，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诗篇八十六篇第五节，诗篇一百零六篇第一节。还有诗篇一百零七篇第八节第九节，还有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这些经文都可以帮助我们去默想哈，神是慈爱的神，是美善的神，让我们渴慕改变。好，如果要一个人你要想到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呢，我们也有一些经文告诉大家哈， 在诗篇145篇第七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好，那么得释放是可能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最后，我要跟大家啊，我们一起彼此激励，好，我也要你们来激励我，我也要激励大家，就是说，在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可能遇到试探，除非哪一天你去见主面，所以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但是不要害怕啊，我们大家一起来，也就是说，当一个试探出现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努力，好，说主啊，帮助我胜过他，我要站在耶稣的那一边。感谢主，荣耀归给主啊，我们请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接着来讲哈，来对付罪哈，对付过去。我们再次的来祷告，神的救赎伟大，我们再次的在神的面前来感谢，因为他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主的至宝座面前来敬拜他。以致我们再一次为着这一堂所领受的，并且在下一堂所领受的，我们再一次的来祷告，求神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透过这堂课，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属性，明白神的爱，并且透过神的爱能够来对付这些在我们身上所隐藏的这些罪，我们能够靠着神再一次的来得胜。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你们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心中的爱，主啊，在你们我们的再一次或者下一堂继续领受神的话语，再一次的来祷告，求神再一次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就是愿意带着渴慕的心来到这里，就是要为了要遇见我们的神。因此我们再一次或者这一堂课来感谢，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你赐福的主啊，主啊，在你带领的时候，我们神在这里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来到这里，神，我们要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下面，我们要找到我们的福音，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在你的爱里，在你的爱里，在你的爱里，哈利路亚，让我们在你的爱里，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相信神的美善吗？相信你得释放是可能的吗？阿门的请举手。相信你这次来你一定会得释放，至少你会从一个习惯性的犯罪中脱离的，请你举手。阿门，感谢主。好，我们归荣耀给主。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提必须对付过去和罪。既然我们也知道了我们犯罪啊，是我们的私欲还有试探啊，而且也相信说当我改变的时候就会有更丰盛的人生等着我们啊，那这样以后那我们就要去，接下来就是对付罪咯，对不对？好，既然改变这么好，那我就去对付我的罪，对付我的过去。那么在这个对付罪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一些的知道，好，有知道。你晓得，当我们跟撒旦说：“撒旦，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再送试探给我，我都不接受了，因为我是属耶稣的，我开始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刚开始跟他这样宣告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撒旦哦，就急得要死，好多的大鬼小鬼就开始跟着你。啊，他怎么跟你呢？就是把你过去的一些事情啊，有时候会讲给你听啊，你过去怎么样，哎呀，你要改变，你休想了，你要改变你就从太阳会从西边出来，你不可能的。那么有的时候看你那么坚决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又大家一起召集起来就想个办法，就过来跟你讲好话。假定你是一个过去抽烟抽很多的人，你说我现在要戒烟了，他就跟你讲，哎呀，慢慢戒了，
没关系啦，少抽几口可以啦，戒了嘛，对不对？你以前都要抽到一包，现在你看一天抽一支，慢慢来啦，这个你都算是戒烟了，神都会说你已经很棒了啦，没有关系啦。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引诱摆在你的心里面，让你就会上当。有时候想，哎，对呀，我去抽一根大概不会怎么样，反正我决心这么强，不可能再抽回去像原先这么多的啦。那有的时候就说，好了，我不要再性犯罪了，可是我看一下这个色情的书刊大概没关系啊，有时候眼睛还是想看一下嘛，对不对？啊，这个赌还是去摸一下下，就觉得说做那一点点没有关系，我已经进步了。他第一个就是引诱你再去犯罪，那么当你一做了以后，他就开始控告你，就笑你，你看你又犯罪了，你看你看你又抽烟了，你看你又喝酒了，你看你又在那边看那些色情书刊了，你看你真没用，你无可救药，你完蛋了。然后这个话又来了，所以呢，你就在这个里面你会很痛苦，一下子就消沉下去了。哎呀，我不是要起来吗？嘣，又掉下去了。一消沉以后，里面就开始会自责啊，然后就痛苦啊，痛苦就说，哎呀，神啊，你远离我好了，不要来救我了，我这么没有用，或者是说啊，神啊，你就离开了啊，反正就是怎么样，或者我就自暴自弃说我也不要去找神了，然后甚至于怀疑神是美善的神，就这个样。常常我们要起来，嘣，又掉下去，要起来，嘣，又掉下去。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在犯的时候，我们里面有那个定罪感，有自责感，有没有这种被定罪的感觉？然后就容易使我们会消沉跟痛苦。但是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1:18那个地方有提到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使它怎么样？白如什么？白如雪，白如羊毛，是不是？就是会让我们的罪会整个都拿掉。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罪他都要拿掉，你的这些罪恶的感觉他要拿掉。我们不要上撒旦的当，就是他会把我们的过去跟我们牵连在一起，让我们一直在这个罪恶感里面出不来，然后这样子的以后，因为罪一牵连我们就走不动了。好像你今天你要去骑一个脚踏车，可是你脚踏车是刹车好的，或者你开部车子，那个根本就是刹车系统都弄在那边，那你拼命开，请问这个车子会不会往前走？会不会？可不可能往前走？你要开一部已经弄好刹车的车子，那请问开得动吗？开不动，对不对？一定开不动。那么我们这个人呢，带着满身的罪恶感，然后要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请问你有没有可不可能过得了？可不可能？没有办法走上去嘛。所以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第一步就是要把我们的罪恶感要拿走。注意哦，罪恶感要拿走。那么神也就是要把我们的罪恶感要拿走。如果我们不除掉这些罪恶感，我们会怎么样呢？请大家看哈，这个罪的一个结果哈，或者是罪恶感的一个结果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会生病。你知道有50%的疾病，好，我们疾病很多，对不对？好，你算看你算不完。但是这么多的疾病当中，50%的疾病大概都是跟什么有关呢？都是跟罪恶感压抑在心里面产生的。我曾经协谈很多这种不饶恕的人，他们有很多的病，经过饶恕祷告以后，哎，这个病就立刻好了，真的就立刻好，说好就好，偏头痛好了，或者是这个胃病好了，什么病好了，那是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罪恶感，他罪恶感以后他可能会恨神、恨人、恨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出不来，然后情绪压抑搞坏了，然后病就来了。甚至于啊，连癌症啊，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癌症是因为可以分别那个发炎那个炎字，所以说念成癌症啊。这个癌症它是